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月22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土耳其军方连夜在叙利亚采取行动，将守护奥斯曼帝国缔造者的祖父苏雷曼大帝陵墓的军人撤回国内。土耳其官员表示，坦克和其他重型武器经过边境城市科巴尼进入了叙利亚。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上个月经过激烈的战斗，从伊斯兰国组织的手中夺回了该城市。土耳其官员说，这次军事行动成功完成，守护部队被撤回土耳其境内。不过他们表示，一位军人在一次事故中丧生。这个深入叙利亚大约35公里、位于阿勒颇省的陵墓，根据1921年签署的一项条约，是处在土耳其的领土上。土耳其总理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表示，陵墓将被移至叙利亚境内更靠近土耳其边界的另外一个地点。土耳其政府去年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曾经向有几十名土耳其军人把守的陵墓推进。全球最大的电脑生产商中国联想的个人电脑近期被揭发安装自动收集使用者阅览网页的分析广告软件，很容易被黑客利用，构成安全隐患，引起消费者的紧张。有分析称，这或将会影响联想电脑的海外销售量。报道说，联想公司去年9月至12月在全球发货销售的1600万手提和个人电脑中，都安装了这个名为 Superfish 超级鱼的软件。电脑专家说，这个软件将会导致使用者的个人信息外泄。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软件带来信息安全风险，令电脑的使用者容易受到网络的袭击，呼吁用户删除软件。联想公司发表声明，对事件引起用户担心致歉，指已经不再安装该软件，并且在一月停止伺服器。联想还在网站上公布了删除软件的流程跟方法。路透社近日援引阿富汗安全官员的报道，阿富汗上个月向中国移交多名来自新疆的维族激进分子，希望北京运用其影响力向巴基斯坦施压，迫使阿富汗塔利班跟政府谈判。据报道表示，阿富汗上个月逮捕了15名跟基地或巴基斯坦武装组织有联系，并且在激进分子营地接受过训练的疆独分子。阿富汗安全官员表示，阿富汗希望通过向中方移交这些新疆分子，换取北京向巴基斯坦当局施压，迫使巴方停止支持塔利班，或者是让塔利班重返谈判桌。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官员透露，塔利班领导层的一些成员曾经示意希望最快在下个月跟阿富汗政府举行和平谈判。尽管塔利班的发言人否认，但是两国的官员认为，在巴基斯坦的压力下，塔利班最终会做出让步。中国外交部或驻卡布尔大使馆目前没有回应路透社的相关报道。不过报道说，中国当局越来越担忧新疆维维吾尔族的激进分子在巴基斯坦接受训练，并开始介入，希望通过谈判结束阿富汗战争的努力。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大家来到美语训练班 I'm Donny
大家好我是杨林 Donny 有听众问咱们这个美语训练班节目的英文名字是什么人家都猜啊是 English Training Class
其实啊我们的英文名是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M-O-S-A-I-C Mosaic 就是马赛克
没错美语训练班把美国之音的美语教学节目汇集到一起就像马赛克一样拼贴杂烩内容丰富
Exactly So, what are we going to teach today?
今天我们要去看棒球比赛
Oh, it's the seventh inning already? Alright
和朋友聊聊大学里的社团生活和打工经历
But if they don't accept you, you should start an a cappella group
出点份子钱帮同事过生日
Wow, so you'll be out $30 on your first week at work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拗口和不择手段
But first, let's just take a small piece from the whole mosaic
对咱们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Obesity. Obesity is spelled O-B-E-S-I-T-Y. Obesity.
Obesity, 肥胖症
A new study finds that comparing to the reduction of food intake, food choices are more important in tackling obesity.
一项新的研究显示，与减少食物摄入量相比，食物的选择在改变肥胖症情况上更为重要。
Not getting adequate amounts of sleep is a significant risk factor for obesity.
睡眠不足是导致肥胖症的危险因素之一。
First Lady Michelle Obama's anti-obesity campaign aims at making children exercise more and eat better.
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的反肥胖症运动鼓励孩子们增加运动，改善饮食。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besity, obesity, obesity.
Obesity, 肥胖症 But how fat is too fat? 要到多胖才算是肥胖症呢
One way to determine if you're obese is to have a doctor measure your BMI, or Body Mass Index.
计算身体质量指数。可是我觉得这个指数定得太宽松了。就拿我来说吧，我的 BMI 在正常范围，可是啊，我觉得自己特别胖，一点都不苗条。
哈？You don't look fat at all.
是吗？我可没信心。
Some women just feel like they can never be thin enough.
Seriously, I'd do anything to lose 10 pounds.
Anything? 那好吧，来听下面的 words and idioms, 看看怎么形容你这种心态。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37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女儿最近迷上了一个摇滚乐队，下个月这个乐队要来我们这里演出，我女儿可兴奋了，说什么都要去。可是这个乐队人气太高，演唱会票非常抢手，很难买到。不过我女儿铁了心要去，说什么也要弄到一张票。他这种追星的热情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eg, borrow, or steal. Beg is spelled B-E-G. Borrow, B-O-R-R-O-W. And steal, S-T-E-A-L. Beg, borrow, or steal.
Beg 是求 borrow 是借 steal 则是偷。Beg, borrow, or steal 字面的意思是乞求、借用或者偷，其实就是指不择手段，用一切的方法。我女儿非要去看演唱会。
She'd beg, borrow, or steal to get a ticket.
不论用什么方法，她非得搞到一张票不可。很多人都有失眠或睡不好觉的问题，在下面这段话中，我们来听一听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睡眠质量。
Many people would do anything for a good night's sleep, but they don't have to beg, borrow, or steal to get it. They need to keep a regular sleeping schedule, make sure the bedroom is dark, quiet, and cool, and avoid alcohol and caffeine at night. That's how they'll be able to wake up in the morning feeling refreshed.
这段话是说呢，很多人为了能睡上一夜好觉，愿意做任何事情。其实他们不这么大费周章也能够睡好觉，只要保持固定的睡眠时间，保证卧室里黑暗、宁静、凉爽，并且晚上不喝含酒精和咖啡因的东西就行了。这样做，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就能神清气爽。
我还听说，电脑、电视和手机也会造成人们失眠，因为它们发射的信号会干扰大脑产生的睡眠荷尔蒙，所以在快睡觉的时候最好远离这些东西。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any people would do anything for a good night's sleep, but they don't have to beg, borrow, or steal to get it.They need to keep a regular sleeping schedule, make sure the bedroom is dark, quiet, and cool, and avoid alcohol and caffeine at night. That's how they'll be able to wake up in the morning feeling refreshed.
这个习惯用语也可以说成 beg, borrow, and steal.意思是一样的。在节目开始时，我们谈到我女儿迷恋摇滚乐队，不过同下面这段话中提到的乐队相比，我女儿的偶像只能是后生晚辈了。我们来听一听。
I can't believe the Rolling Stones concert is already sold out. All I want is two tickets. I don't care where the seats are, and I'm willing to travel wherever I have to. This may be their last tour everThat's why I'm prepared to beg, borrow, or steal to see them perform.
这段话是说，我简直不能相信滚石乐队演唱会的票已经卖完了。我只要两张票，不在乎座位，也不在乎演唱会在什么地方开，反正我一定要跑去看。这也许是他们最后的一次演唱会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无论如何用一切办法都要去看不可。
看来歌迷的心情都是一样的。不过 Rolling Stones 滚石乐队的告别演唱会的确是意义非凡。这个摇滚乐队60年代出道，叱咤数十年屹立不倒，已经是重量级的流行文化符号了。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can't believe the Rolling Stones concert is already sold out. All I want is two tickets. I don't care where the seats are.And I'm willing to travel wherever I have to. This may be their last tour ever. That's why I'm prepared to beg, borrow, or steal to see them perform.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eg, borrow, or steal， 意思是不择手段，用尽各种办法。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Beg, borrow, or steal， 真是说出了我减肥的心声。 I would beg, borrow, or steal to fit in my bikinis。 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减肥成功，好去穿比基尼，我要做骨感美女。
好了，这是美语训练班，不是美女训练班。
哈哈 ，Donny， 美语和美女，你说起来不拗口吗
？Of course not. I'm a trained professional.
哎，你还真不谦虚耶。不过，既然说到拗口，咱们就来听听这个词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onny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无穷要问的拗口。
无穷 ，What's up？
我表姐要生宝宝了，发动全家给孩子起名呢。我翻翻字典，找点灵感。
Interesting， 我也来出主意。
孩子他爸姓唐，你说叫什么好呢？
唐，唐老鸭
啊
I'm sorry, Wu Qiong. I know this is a terrible name, but when you mentioned the word 唐, the name just rolled right off my tongue.
Rolled right off your tongue? 从舌头上滚下来。我明白了，就是顺口脱口而出。你一听到糖字，顺口就说出了唐老鸭。那如果不顺口，也就是拗口，该怎么说呢？
You can say it's a tongue twister. Tongue is spelled T-O-N-G-U-E and twister T-W-I-S-T-E-R.
Tongue twister 就是拗口的东西。This name is a tongue twister. 这个名字真难念。
没错，吴琼， You know the luxury car brand name Mercedes-Benz?
Mercedes-Benz 就是奔驰嘛。
Right.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奔驰, rolls right off the tongue. However, if we call the brand 梅赛德斯本兹, to me, that's a tongue twister.It's like I'm tripping over my own tongue when I try to say it.
Trip over your own tongue? 我知道 T-R-I-P, trip, 是摔倒的意思。所以 trip over one's own tongue 就是打磕巴、吃螺丝，对吧？
Absolutely.
We need to find a good name for this baby. We don't want people to trip over their own tongues when they say the baby's name.
Of course. But first,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顺口叫 to roll right off the tongue. 第二，拗口的东西则是 a tongue twister. 第三，打磕巴，吃螺丝，叫 to trip over one's own tongue.
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Donny， 快来展示一下你的中文水平，给大家来段 tongue twister 绕口令。
OK， 四是四，十是十，四十是四十，十四是十四。别把十四当四十，也别把四十当十四。谁能说一说？请来试一试。
哇哦 ，Donny， 够溜的。
好啊，好啊，你也来一个吧。A tongue twister in English。
这有何难？你听好了。
Okay, here we go. How many cans can a canner can if a canner can cans? And how much wood would woodchuck chuck if a woodchuck would chuck wood?
嘿，不错啦，
还可以吧？大学时口语课上学的。
I bet you were a great student back in college.
那当然了，我是拿全额奖学金的，我可是大学里的风云人物。
那咱们就听听大学生活吧。Let's listen to 美语三级跳。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大学生活单元的终极课程。Eric 和 Patty 是大学同学，两人正在聊校园生活。
Eric wants to find out what clubs Patty is in. In this section, listen for the word.A cappella, which means singing without any instruments.
So, Patty, tell me about what kind of clubs you like to do.
Well, I've always loved singing, but it's pretty hard to get into the singing clubs.
I know, they can be pretty competitive. But if they don't accept you, you should start an a cappella group. I'm sure lots of people would want to join.
Do you think it's hard to start a club?
I don't think it's very hard.You should talk to the student life officials. I think you just have to find a professor to sponsor you.
That's all? That's really easy. I think I'll do that.
Patty 喜欢唱歌，但是要进学校的合唱团啊，很难。
That's right, Winnie. So what does Eric suggest that she do?
Eric 建议他自己组织一个 a cappella club, 也就是不用乐器伴奏，全靠清唱的阿卡贝拉合唱团。哎 ,Professor Bowman,阿卡贝拉合唱团在美国的大学里受欢迎吗？
Yes, they're very popular. Now we're going to learn about what Eric does in his free time. Listen for the word cramming, which means to study really hard.
What about you, Eric? What kind of clubs and activities do you do outside of class?
Personally, I don't have time for clubs.
Why not? Do you have to do a lot of cramming for the three English classes you take?
Actually, I'm not busy because I have to spend lots of time cramming. I'm busy because I have a part-time job.
哈，我原来还觉得 Eric 只选三门英文课是因为他偷懒呢。原来啊，他是因为要兼职打工，才没有这么多时间的。
In America, Lots of students have part-time jobs to help pay for college.
那学生打工都干些什么呢?
Some students work on campus in places like the library. Others work off campus as waiters at restaurants.
不知道 Eric 他打的是什么工啊?
What do you do for your part-time job?
I work at a restaurant bartending and serving food.
Oh, cool. How do you like it?
I love it because all my hours are at night, so I can save my days for class and studying.
That's very convenient. Do you make a lot of money?
Yeah, the tips are great, and I meet a lot of fun people.
Eric 晚上在酒吧调酒。Wow, 太酷了。
Yes, but he must be very tired going to school all day and working all night. Did you hear how Eric is paid at the restaurant?
他说他在酒吧挣很多的 tips, 小费。
Exactly. Now let's find out if Patty has a job.
What about you? Do you have a part-time job?
No, I got a scholarship, so I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working.
That's great. Does your scholarship pay for everything, including classes, housing, and food?
That's right. Thanks to my good grades in high school, I got a full ride.
Patty 真厉害耶，有 scholarship, 奖学金，所以呢，她不用打工赚学费。Professor Bowman, 什么叫 full ride 呢?
Some scholarships only pay for part of college. But if your scholarship pays for everything, you can say it's a full ride scholarship.
Oh, full ride 就是全额奖学金,学杂费还有生活费全包了。Wow, Patty 一定特别优秀。
Yes, she said she got good grades in high school.
Wow, I wish I had studied harder in high school so that I got a scholarship.
Well, there is one big problem. Since the scholarship pays for my meals, I have to eat the food in the dorms.
Oh, right. The cafeteria food is terrible. But whenever you want a good meal, come to the restaurant I work at and you can eat for free.
Believe me, that is an offer that I will not refuse.
Patty 和 Eric 都觉得学校食堂 cafeteria 的饭菜不好吃。Professor Bowman, 在美国大学住在学生宿舍里好不好玩啊?
Let's tune in next time to find out.
原来 Patty 和我一样, she got a full ride, 拿到了全额奖学金。
Well, I'm more like Eric. I had some part-time jobs in college, including bartending.
啊，你大学时也在酒吧里打过工? That sounds so cool.
I also started my own club.
你还自己成立了社团,是什么啊?
就是练习中文,说绕口令的社团呢。
啊,听起来好像相声社,真有意思耶。好啦,大学生活聊起来就没完没了,咱们还是进入下一个单元,礼节美语吧。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凑份子。
礼节美语。
Sarah 转到新的工作部门不久之后，在去吃午饭的路上遇到了原来的同事 Amanda。
Hi Amanda, how are you? I missed working with you and the whole gang since my transfer last week.
We've missed you too. The office just isn't the same without you. How's your new job?
It's great. I really get to focus on what I like to do, and everyone has been nice and welcoming. However, I'm having a small problem with my new colleagues.
What happened?
Sarah 告诉 Amanda 她很想念原来的同事。
I missed working with you and the gang.
大家都知道 gang 是团伙的意思。在这里呢就指经常聚在一起的一群人。Amanda 也说
The office just isn't the same without you.
Sarah 走了，办公室好像都变得不一样了。虽然 Sarah 很喜欢她的新工作，但是在跟新同事相处时却遇到了一些小麻烦。
Well, three people are celebrating their birthdays this month, and the policy here is for everyone to contribute $10 to a card and cake for each person.
Wow, so you'll be out $30 on your first week at work.
I know.It is a lot of money, and I haven't gotten to know any of the people celebrating their birthdays well enough yet. At our old department, it was only $3 for each birthday, and there were only 10 of us.
原来这个月有三个新同事过生日 ,Sarah 不得不跟着一起凑份子。
They want her to contribute to the card and cake. Contribute is spelled C-O-N-T-R-I-B-U-T-E. T-R-I-B-U-T-E, contribute.
Contribute 是贡献的意思。这样一来
She will be out $30.
她一下子就要出30块钱。Sarah 跟这些同事还不熟，所以呢，觉得有点吃亏。Amanda 安慰她说
Well, every department is different. You wouldn't want your new coworkers to think you're a Grinch, right?
What is that?
A Grinch is a person who spoils the mood at a happy occasion by being selfish or unenthusiastic. You know, a party pooper.
I definitely don't want to be that. But I still think it's unreasonable for them to ask me for such a big sum of money when we don't know each other very well. What should I do?
Amanda 警告 Sarah, 如果她不出份子钱的话,同事就会认为她是
Grinch.Grinch is spelled G-R-I-N-C-H, Grinch.
Grinch 专门用来形容自私而且没有情趣的人。Sarah 当然不想让新同事觉得他是个败兴的人。
A party pooper.
可他还是很不甘心，觉得新同事的要求不合理。
Unreasonable.
Reasonable 是有道理的，前面加上 U-N, unreasonable 就变成了没有道理的。这笔份子钱 ,Sarah 最后会出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哎，凑份子的事真的很难掌握。出钱吧，有点舍不得。不出吧 ,You don't want people to think you're a Grinch. 又不想让别人觉得自己小气，不合群。
Yeah, I know what you mean. When I was in China, I got invited to several weddings. I always had a blast.Until I learned that all the guests had to contribute a 红包 to the new couple.
对，结婚凑份子可比办公室帮人过生日的钱多多了。
Okay, let's stop complaining and listen to something fun and relaxed.
那就是体育美语咯。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Gosh, Patrick.This baseball game is taking forever.
Well, Yangchen, a baseball game is 9 innings long.
Wow.
Yeah.
有九局。
Right, innings.
Uh-huh.
I-N-N-I-N-G-S.
Oh, it's the 7th inning already? All right.
Well, you get to experience the famous 7th inning stretch, Yangchen.
Yay! But what exactly is the 7th inning stretch?
Yangchen, it's a baseball tradition.
Uh-huh.
Because baseball is such a long game.
Oh, tell me about it.
It lasts hours and hours, okay?
如果再碰上两个烂队，到了第七局，观众不都要睡着了吗？
So during the 7th inning, everyone stands up, stretches their legs, and sings a song.
大家站起来，舒展一下身体，活动活动筋骨。Hey, Patrick, stand up, stretch your legs. Oh, I've heard that song before.带我去看棒球赛。
That's right, Yangchen. At least you know something about baseball.
I know a lot about baseball.
Take me out to the ball game. Well, I've stretched my legs. Did you stretch yours?
Yes, I did.
Okay, well, let's stand up and sing.
Hey, take me out to the ball game.
这不是你唱的吧? I think it's Frank Sinatra.
Yeah, Yangchen, but I do know the lyrics.
Take me out to the ball game.
Come on, Yangchen, sing it.
Okay.
加油
Buy me some peanuts and Cracker Jacks.
Ah, there. Don't you feel better now? I'm going to go to the snack bar. So、mm-hmm. would you like、peanuts, Cracker Jacks?
Just get me a beer.
。Buy me some peanuts and Cracker Jacks. I don't care if I ever get back for it's rude. For the whole team, they don't want
to shame. 唱得不错啊 Danny. 不过看棒球这么放松的事还需要休息啊。那我们主持节目这么辛苦更应该 take a stretch.
Yeah, let's do it.
哦，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节目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土耳其军方连夜在叙利亚采取行动，将守护奥斯曼帝国缔造者的祖父苏雷曼大帝墓陵墓的军人撤回国内。土耳其官员表示，坦克和其他重型武器经过边境城市科巴尼进入了叙利亚。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上个月经过激烈的战斗，从伊斯兰国组织手中夺回了该城市。土耳其官员说，这次军事行动成功完成，守护部队被撤回土耳其境内，不过他们表示一位军人在一次事故中丧生。这个深入叙利亚大约35公里，位于阿勒颇省的陵墓，根据1921年签署的一项条约，处在土耳其的领土上。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鲁表示，陵墓将被移至叙利亚境内更靠近土耳其边界的另一个地点。土耳其去年政府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曾向有几十名土耳其军人把守的陵墓推进。美国和英国星期六讨论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问题，与此同时，乌克兰一个星期前达成的停火协议继续摇摇欲坠。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伦敦会晤英国外相哈蒙德以后表示，奥巴马总统将在今后几天内决定是否因破坏停火而实施新的制裁。克里说，他相信美国及其盟国将做出严肃的回应。他还说，向乌克兰政府军提供武器是华盛顿正在考虑的另外一个可能性。乌克兰和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继续指责对方发动攻击，双方星期六按照停火协议交换了战俘。139名乌克兰军人和52名反叛分子在若罗伯克村附近进行交换，一些获释的士兵看上去受了伤。另外，在美国国务卿辛提耶在伦敦表示，就伊朗核计划举行的谈判仍存在重大的分歧。克里将于星期天在日内瓦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克里说，达成伊朗核协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在3月31号最后期限之前不能达成的话，不会延长谈判。日内瓦会谈的目的是帮助解决阻碍伊朗和5+1之间签署该协议的技术分歧。也门被推翻的总统哈迪星期六在一份声明中拒绝接受什叶派反叛分子接掌首都和政府。这份声明是在他离开首都萨那后在半岛电视台宣读的。哈迪的声明是以总统的名义发出的，显然收回了上个月他在胡塞反叛分子占领总统府后提出的辞职。哈迪在声明中说，胡塞分子的一切行动都是非法的，他呼吁胡塞解除对其政府高官们的软禁。哈迪在星期六逃往也门南部他家乡亚丁之前一直遭到软禁。希腊高级官员星期一晚间将面对经济改革方案制定最后的期限，这是欧洲领导人为向这个陷入经济困境的国家继续提供财政援助与希腊达成的一项协议。根据星期五的协议，如果希腊的国际债权人对该国改革计划感到满意，希腊就会继续获得2700亿美元的援助款。希腊继续获得欧元区资金，将避免可能的破产，并可以让希腊继续留在欧元区。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星期六表示，我们赢得了战役，但没有赢得战争。全球最大电脑生产商中国联想个人电脑近期被接安装自动收集使用者阅览网页的分析广告软件，很容易被黑客利用，构成安全隐患，引起消费者的紧张。有分析称，这或会影响联想电脑的海外销售。日本战略重地的最西端小岛与那国岛星期天举行居民投票，决定是否允许自卫队在岛上新建雷达监视基地，并派驻150名自卫队队员。投票结果预计晚上出炉。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新闻。 感谢各位收听。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2月17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奥巴马总统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9月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5月访问白宫。安倍晋三比习近平先行访美，是否因为美国要与日本先行达成共识才与中国谈判呢？而这是习近平第一次对美国进行正式的国事访问，这有何特殊意义？美中关系将有何进展？而此外，白宫也邀请了韩国总统朴槿惠以及印尼总统佐科在今年访美。奥巴马的亚太布局将对他未来的2年任期以及下一任的美国总统产生何种的影响呢？今天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节目讨论，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内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连朝你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日本总和研究所理事吴君华女士，吴女士透过 Skype 视频从马里兰州与我们进行连线。吴女士你好。
你好。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那首先我先请教一下连朝啊，我们知道这一次是习近平首次对美国进行正式的国事访问，之前有这个在加州的阳光庄园的这个峰会，然后在这个奥巴马到 APEC 去参加 APEC 的时候呢，在北京有银台夜会啊，但这就是非正式的一个国事访问，这次是正式的国事访问到白宫来，这有何特殊的意义呢？
我觉得这个特殊的意义就是说他想作为一个国家主席正式访问美国，然后呢在美国呢他要敲定很多重大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呢我想就是怎么样建立大国新兴关系，美中之间建立这个战略活动伙伴这种新兴关系，主要是落实怎么样把它具体化，而不是说仅仅停留在概念上，这个可能是他要他这个华盛顿之行的主要的一个任务，它的意义可能也在这个地方。
不过我觉得很有趣是你提到这个我知道美国中国这一方面啊，很多的官方媒体一直提到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
对，
那中国的学界也一直在提，但是美国这方面其实一直很避免用到这个词。那你觉得在这一次的话会再度被中国好像是中国方面一直不断要推动所谓这种 G2 的概念，
对，
你觉得美国方面会接受吗？在这一次的国事访问
我觉得可能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变，因为这个中国对这个大新兴关系啊它的这个定义啊并不是很清楚。首先呢我想他就是想一个是国家安全，就是说要执政安全，保障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一党专政的这个安全执政。那么他反复强调呢，这个大国新兴关系呢是在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就是说美国不要每个国家有自己选择的这个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的这个权利，美国应该要尊重这个东西。另外一方面，他就是讲这个要尊重这个所谓的中国的核心利益。那么这个核心利益是什么东西呢？中国自己也没有办法界定，包括向这些个外国记者放发这个签证，他也认为这是他的核心利益。所以这个核心利益太多，人家不知道你到底想做什么东西。但是我想他最主要就是说想在南海、东海，比如说这些地方，那这个是中国的地盘，中国的势力范围。那美中之间呢，可以重新划分这个势力范围。你不要影响我在南海的这个扩张。这个我想是他的一些很具体的所谓的尊重，他的核心利益，尊重他选择的制度，这两个可能是最要害的问题。
是，谢连朝。那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吴君华女士，我们知道是你对日本这个中日关系、美日关系特别了解。这一次我们知道安倍晋三将在5月或可能4月底就会先行访美，比习近平要早了4个月。那他为什么奥巴马会邀请他先来访美呢？是不是因为要先设定出一个框架，让这个美国跟日本先达成一个共识，然后再来跟中国来谈判？
中国呢，肯定会成为这次安倍和奥巴马会谈的一个主要议题。那么双方呢，应该会将自己的对中国的政策呢，向对方通报一下。但是呢，我觉得要说就是美日两国首脑坐下来为那个习近平访美搞一个框架的可能性呢，因为我觉得还是不大。因为从本质上来讲呢，中日关系和美日关系还是性质很不同的两个关系。比如说对美国来讲， 当然日本是它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国，而且是共享价值观，那但整体来讲它只是它的一个小兄弟，那么因为是它的小兄弟，需要的时候呢也可能为美国会为日本两肋插刀，但是在这个家庭里，如果说比喻他们是一个家的话呢，美国是拥有绝对的话事权，所以他认为需要和小兄弟沟通的时候呢，会和小兄弟沟通商量，但不会和小兄弟一起去制定一个他另一个他认为比较重要的人的关系。所以我就觉得他们两个坐下来，比如说对习近平九月份来嘛，那对习近平访美整体把框架定下来的可能性还是不大的。
是，不过吴俊华女士，那个当然日本跟中国方面中间有很多的关系非常复杂，有经贸的良好的关系，但是也有一些领海领土主权方面的争议。那安倍会特别向奥巴马提出说，在这个方面希望能够这个美日同盟能够坚强。来支持日本，他会在华盛顿跟奥巴马提出这样的要求吗？
这个其实也不是他在华盛顿提出这个要求，这个已经是某种是在那个日美安保协议上已经是确定下来的一件事情。那么过去美国方面包括奥巴马总统本人也就这一点已经是确认了好几次，当然在这次会谈当中肯定还会再谈到这个问题，那就是一个再确认的问题。
是，那我另外看到最近有新闻报道说，有些美国美方的将领哦，他们这个希望能够鼓励日本自卫队到南海进行防卫的巡逻，您认为这个部分日本接受的可能性有多大？
这个就是有一个民意和政治阿倍政府本身的，因为从日本名义上来讲，其实整体来讲他还是不愿意在军事上多作为，但是作为阿倍政权来讲呢，他大概是很想做到这一点。那么从美方来讲的来，当然也希望日本能够为他分担一点，特别现在预算很紧张的情况下。
嗯，是。那我们接下来就回到联朝，我想请教，就是这一次是习近平，当然之前银台业会跟这个阳光庄园的峰会啊，讨论了很多问题，尤其像在 APEC 的时候签了这个气候变化的协议啊。那我想请教，就是这一次的话，如果是习近平来到这边，他可能最专注的几个重点的话题会是哪一些呢？
我在回答问题之前，我想谈一下那个中日美之间的这种关系啊。
当然，
刚才吴博士谈得很清楚。我就想补充一下呢，这个三月份的时候，美国的这个奥巴马第一夫人这个 Michelle， 她要去带着女儿去日本访问。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因为奥巴马这个他的第一夫人呢，以前不久去年的时候去了中国访问了一次，那么现在好像觉得好像日本他的讲法呢是说去日本来安排这个安倍去在美国访问的一些日程，实际上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但是很明显的就是中日美之间在外交上面大家比较斤斤计较，好像哎，你去既然这个Michelle你去了中国一趟，那你应该也去日本一趟嘛。但我觉得总的来看呢，美日之间这个共识已经非常的清楚了，那么这个大的战略格局已经定下来了。我觉得不会说是怎么样针对中国他要做出一个战略上的决策。奥巴马多次也强调，在日本讲话，在中国讲话，在美国讲话都强调这一点，那么就是说这个美日之间的这种关系，这个战略同盟关系是条约来限制的，来规定的，所以美国有义务保卫这个日本的这个领土所以呢我讲在这一点上面应该是没有太多的这个太多的问题。但是呢他可能会就一些个协商，比如说美国呢会对日本一些做法表示不满，希望日本呢做一些克制，比如说在这个祭拜这个靖国神社的这个问题上，美国也多次向阿倍表示呢不要这样的这个，对，在历史一些问题上呢也可能是也做出了同样的一些采取了一些同样的这个说法步骤。我觉得习近平这次来主要的就是说还是要敲定，不是敲定就是要落实，实际上就是通过具体的这些个细节一些步骤落实所谓的他要推进的大国新型关系， 除此之外呢，因为他这次来是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的时候过来，那么他想利用这个机会呢，在历史上继续敲打日本，这个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知道，联合国成立是二战之后，为了防止这个战争的这个悲剧，那么建立一个新型的一个国际组织，通过这个非暴力、非武力的这个活动的来进行集体自卫，就是说废除战争嘛，承认这个普世价值，承认人权。但是中国呢，一方面在历史上要敲打日本，但自己呢虽然承认这个是联合国安理会的重要的成员，在政治理念上面还要推行所谓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要否定西方的这个所谓普世价值，否认这个人权和民主，这个是非常矛盾的一个东西。但是我讲他在这次的话肯定会利用这个机会继续敲打日本。
不过这很有趣，你提到这个部分人权的话题啊，这一次人权的议题会不会在他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被提出来啊？尤其奥巴马政府是否会利用新闻自由还有人权，还有我们最近看到例如说他也不愿意对一些恐怖分子啊进行一些反击或打击，这方面是否会被提出来呢？
我想这个不是主要的这个问题，因为奥巴马政府现在最着重的呢还是一个战略上的这个就是反恐啊，然后呢这个所谓的网络这个
安全
问题，还有呢最重要的我想可能是美中之间，美中日之间甚至建立一个所谓的紧急反应的那样的一个机制，管理危机管理的机制，这个可能是当务之急，为了避免发生冲突发生矛盾，看起来可能是这样的一些个具体的做法。
是，那吴博士，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知道这个中日之间还有美日之间，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除了战略之外，就是经贸的关系。那美国在推行的这所谓这个跨太平洋的伙伴协议的 TPP 的，已经推行了很久了啊。其实应该在去年就要签好协议了，但是我们知道在日本方面，日本算是一个重要的这个参与国。但是他日本的国内的压力还有反弹一直很大，这一次呢奥巴马是否会借着这一次的这个会议呢跟安倍来对他施压，或是安倍是否会主动给奥巴马带来这个 TPP 的大礼？
其实这个讲到 TTP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哈，就像您刚才讲的，就是说在美国方面来讲，或者是起码在或者在美国的舆论来讲，主要是日本因为国内的压力很大，所以对这方面总是这个谈判啊就很难进行。其实从日本方面来讲，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去年我也跟他们有关的人也谈过这个问题，他们呢确实表现出来呢好像不是那么积极，但这个不是那么积极的背后呢，原因有一个是因为压力，另外一个呢他们觉得呢就是以奥巴马现在在国会对国会的影响力上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奥巴马到底能够在国内为推进这件事情做多少其实是很有限的。那么在这种在奥巴马对这个国内这个整个这个力量这个对比的情况下，没有发生大的情况下，日本做太大的让步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所以这其实是个双方的一个博弈的一个过程。那么就像最近那个前两天安倍在他的施政演说当中，他就提到好像现在这件事情差不多了，就是日美之间就 TPP 达成协议，我们现在看到曙光了。从他的这个发言上来讲呢，应该说日美之间可能就是就这个农产品啊，特别是农产品啊或者汽车的进出口的这个关税的谈判上呢，可能是有了一定的进展。那么可能日本方面也认为奥巴马现在呢相对来讲对推动这件事情的力量可能也相对可以了，所以日本也开始比较认真的在做这件事情。
是，
那么
您请说
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日本方面这次在安倍对美国的这个国事访问当中呢，好像很希望有两个很大的希望，一个呢就希望能够安倍能够在国会发表一场演说。那么这是日本至今为止没有一个首相在国会发表过演说。还有一个呢也希望呢可能和那个奥巴马呢打一场那个高尔夫球，那就体现两国的关系呢就是非常 非常非常亲密，非常好。那么如果说这次能够他带着不管是日本给美国的 TPP 大礼，还是美国给日本的 TPP 大礼，如果这个大礼能够最终成为一个大礼的话呢，那么可能我想他那个在国会发表演说这个要求呢，可能也会得到满足。
是，
那么这样子对日本来讲呢，其实也是蛮，不光是对日本，对日美关系来讲呢，应该也是蛮大的一个象征性的意义。因为正好刚才我们也谈到，正好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七十周年。那么二战当中，日美双方是个交战国。那么在这个七十周年的时候，曾经的敌国的首相，到了美国的国会演讲，还是有一定的象征意义。
是，那吴博士，我另外想请教，就是我们知道说，我看到这个有一个报道，日本冈崎研究所的一个研究文章里头指出呢，他说其实在2014年的时候，曾经有在日本的专家认为说，美中的对决是不可避免的，很多人都说中日之间或是这个美中之间将有一战这样的说法。但是呢，这个冈崎研究所却认为说，我们最近看到美国跟中国之间签了越来越多的各种协议，包括气候变化、经贸等等的协议，所以这样的态势已经缓解了。您认为现在是否美国与中国，然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态势已经缓解了？
我没有看过冈崎研究所的这份报告。你和2004年比，这个就是这个三国之间的这个关系的紧张程度有没有缓解？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从一般的感觉上来讲，应该现在比2004年的时候应该关系更紧张一点，就是火药味儿更浓一点。当然，2004年当时因为小泉政府的时候呢，由于参拜靖国神社啊或者一系列的问题，中日关系确实当时出现了很大的波折。但是呢，当时呢，应该讲还没有出现一个好像战争的这个可能性还不是那么明显。那么应该讲就是说，这火药味特别重的还是这一两年。所以我不知道他这个报告为什么是这么谈，因为我没读过这个报告，我现在很难说。
是那个林啥补充？
我觉得在我同意刚才吴博士的这个看法，就是说现在表面上看起来是缓和，实际上更紧张。那我觉得这个中美日之间的这个关系的改善，这个势头那么弱，那我想很大的原因呢，还是责任在中方，在中共这一方面。那么中共一方面强调自己和平崛起，美国也表示我们欢迎中国这个和平崛起，但是中共另外一方面呢，他强调就是说在南海的扩张，在周边国家都是有很多问题，领土问题，对国内呢，国内这个异议人士进行镇压，就是对内镇压，对外扩张。一方面强调这个要和平崛起，另外一方面呢，又不认同西方的价值观念，不认同人权，希望呢，所谓的用中国社会主义特色，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价值观，和中国这个有受中国特色的这个文明来取代西方文明。这种战略上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思考，所谓中国的这个红色帝国梦，所谓中国梦，我觉得是造成这个战略上不信任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要改变这种原因呢，这个要真正行达到实现战略复兴的话呢，那就是中国呢应该中共应该民主转型，应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通过民主宪政来认同西方的价值观念。那个我们知道这个和平民主呢，大家要是价值观念相同，政治体制相同，那么我们就能够和平共处，很容易和平共处。现在的问题是中共自己要对抗，要冲突，并不是说美国和日本要跟中方来进行中共来进行对抗和冲突。
是，我们现在线上有好几位的观众朋友来电，不过我在接听您的这个电话之前，请您再稍待两分钟，我有一个话题想要请教一下连朝。你刚才讲这个部分，说中共部分在挑起这个对立，我们知道说这一次在知道说奥巴马邀请这个习近平访美之后，中国的驻美大使崔天凯在这个春节活动在驻美使馆里面就讲说希望羊年的中美的关系能够 多一点喜羊羊，少一点灰太狼哦。我们知道这个话说得很漂亮，但是我们知道说去年奥巴马要去参加 APEC 峰会的时候，中国的官方媒体是用怎么样的言语来辱骂奥巴马的。所以我们看看这一次会不会，您认为说会不会一样的情况再度发现，习近平要访美的时候，但是官方媒体却好像故意把关系弄得很紧张，甚至批评美国的民主制度，批评美国的总统了。
对，我觉得这是两方面。一方面，我觉得他在制造一种气氛，就是因为通过这个去年奥巴马在中南海与这个所谓的银台夜话与习近平的这个沟通，长达5个小时还多少时间的沟通，那么他认为呢，这个两个领袖呢已经达成这个共识，可能会引领美中关系走向一个更上一层楼。但是你看一下他们谈话的内容，我没看到美方的这个报道，但中方的报道都是在讲习近平实际上在跟奥巴马上课。上什么课呢？上一个这个历史课，上一个这个解释中共为什么这个一党专制啊是他的这个合理的，就是说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代表人民的利益，我们的这个特点，我们虽然是好像没有不是人一人一票，但实际上我们还是很民主的，在党内是怎么样，就是想说明你要保证我的执政安全，你不要因为我的这个选择的不同的价值观念，我要坚持这个一党专制，你在战略上不信任我，这个我觉得是一种要害，是一种实际上呢，如果是中共坚持一党专制，那我觉得这个政治互信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
我觉得这个美国不可能认同中国的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虽然中国把民主、平等、人权都写进，人权还写不写我忘记了，自由、民主、平等。写进了这个所谓社会主义价值观，但实际上我们知道中国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那些东西都是虚的东西。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美国从来没有把中国作为一个假想敌，那么现在呢，就是对美就也一直表示欢迎中国的崛起，但是对中国的是有防范心态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看过脚亮无声的这个电影，我们看过这个刘亚洲这个讲话，去年那个讲话就是说，共产党掌执政以后，那么毛泽东在这个执政初期打了一仗，就是跟美国打了一仗，保证了30年的这个和平发展。邓小平跟越南打了一仗，又保证了30年的和平发展。现在呢，我们要找这个战略机遇，也就是要通过战争再打一仗，那我们再有30年的这个和平发展的这个事情。他这个整个思路就是这样子。我觉得他的思路就是要跟美国进行对抗，表面上呢要跟美国好像进行战略合作，当然美国和中国还是有很多利益上和很多有可以和而不同的，但是呢，美国我觉得应该非常明确的旗帜鲜明的要指出来，你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你必须认同世界这个民主的这个发展潮流，你必须认同这个普世价值，这些普世价值和这些东西都是在联合国这个宪章里头写定的，那中国也签署了大量的这个所谓人权协议，承认了这个东西，但实际上呢，它的做法上面又恰恰相反，所以我们说不仅要查其言，还要观其行，才知道能不能建立这个战略互信。
是，我们最后剩下一点时间，我想请吴俊华博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一次呢，奥巴马除了邀请习近平还有安倍晋三访美之外，也邀请了朴槿惠还有这个印尼总统一起来访美，这个对奥巴马在接下来他的亚太的布局是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态势？那么对下一任呢，因为奥巴马只剩2年了，下一任的美国总统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奥巴马就像你说还只有2年呢，我想他现在也在考虑他的政治遗产问题。那么从这次新年刚进入2015年，他马上就发表了一系列的邀请亚洲国家元首来访的这个情况来看呢，他很明显是想留下一个遗产，就是在亚太地区起码就是能够建立一个能够管控中国的崛起，来保持稳定亚太地区这样子保护，当然也是保护那个美国的在亚太地区的利益，这样子一个亚太，他可能是想作为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份政治遗产留给下一任的总统。
是的，好了，谢吴博士的分析。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中国政府对外企不友善的态度是否会造成外国企业撤离中国的讨论就只能到此结束。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杨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